教会里有这么多信徒，我该怎么去照顾呢？
弟兄姐妹们的恩赐可以借着什么途径得到发挥？
我们不断地欢迎新人，但是教会的人数却不见增加，这是为什么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愿意接受神的托付，牧养神家中的人吗？您想知道如何投入关怀的事工吗？欢迎您收听周同培牧师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教会关怀事工》。
各位弟兄姊妹，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你好，我是周同培，又到了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时间了。在今天课程里面，我们要继续讲到教会关怀事工。我们已经给弟兄姊妹们一些整体的图片，看见要做好教会的关怀呢，必须是全体动员的。那我说全体动员呢，当然不可能是100%，而且要有许多的人一起跟进，一起跟上来，因着我们侍奉的工作，因为我们探望的工作做得好，就把弟兄姊妹也带进侍奉里面来。那么这个带进的手段或者是媒介呢，就是借着导师的制度。也就是说，我们不是开个班啊，哪个弟兄姊妹有负担有兴趣请来参加同工训练大会，不是这样子的，而是真正脚踏实地一步一步的做。那我们已经在整个团队事工里面曾经提到过这个观念，开会有没有好处？有好处，会引起人的注意，但真正的得罪人都不是借着开会的结果，而是一对一的直接的在工作中间来带领他，在侍奉上面来带领他。那么这个呢叫做在职训练，就是在他工作里面呢才教他怎么样会做。那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观念，也就是说呢，要落实教会里面关怀的工作，必须借着工作本身来培养人才。那我再说一遍，要做好教会里面关怀的工作，它的秘诀就在于借着工作得着人。那么这个人呢，他一旦被主得着了，他自己会尽他的职分去做许多的工作。那么这个呢，很可能是我们的探访员怎么样产生的。可是为了要使探访员能够应运而生啊，就要有很好的导师，就要有人懂得怎么样来做导师。那么导师呢，就是训练别人能够做他该做的工作。所以这个观念在上次我们已经提出来了。我们也提到呢，在我们的经文中间最要紧的就是提摩太后书二章里面，保罗对提摩太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你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那这里呢，他的重点放在第三个人身上，那保罗自己第一个人，提摩太第二个人，第三个呢是忠心的人，不仅忠心还要能交托别人。所以从领受者的观念跟从带领者的观念，很多时候两方面互相补起来看才会完全明白。在上一次课程里面我们讲到忠心的问题，就是你带的人他不仅个人的品格要忠心，并且呢要对于整个团队的理念是非常忠心的，也就是说他能够看出来教会整体侍奉的好处，也能看出师徒制带领人的确实性。那么在这个点上他是非常非常的稳稳妥妥的站在这个理论上面的，那么这些人是忠心的人。这样的人呢，当你找到以后给他训练，那一个就是一个，不会半途而废的。从这里我们提出去的话题就是眼光的问题，看人的问题。那当然看人我们从小事看起，就能够看见他在大事上面是什么情形。在小事上面忠心的人在大事上面也忠心，那么这个呢是我们在做导师的工作上面一定要非常清楚的一个具体的观念，就是忠心的问题。那么从学员本身来看，跟教师两方面都要配合的看，我们要眼光看得准啊，我们不是对人有偏见，而是我们认识神托付给个人是不一样的，我们也不强求，也不勉强每个人都做一样的工作。那我们自己呢总相信神已经叫我们看见忠心的重要，所以我们就在做工的事情上面呢照着主的原则找到忠心的人加以训练。那么上次我说过这个点了，但是呢还有一个点我是要保留在这次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交托的问题。交托呀，这两个字是说起来容易，实行上面是很多的细节，很多的技巧，很多的困难。怎么说呢？ 那我们今天的一个传统观念里面呢，就是师父不放心徒弟，并且很多时候我们训练还特别留一手，怕呢徒弟比师父强，这个就更加糟糕了。我们尽心竭力的为神的国度培养人才尚且来不及，还要留下一手，这就很麻烦了。当然在你训练的过程中间，徒弟应当是不及师父的。我们也说过了，一个真正肯受教的门徒呢，应当在他不明白的点上会来询问他的导师。那么导师呢，像耶稣基督，像保罗，就倾囊相授，把所知道的，所应当知道的都告诉他们。所以你看门徒来问耶稣的时候，耶稣从来没有叫他们失望，不会躲闪，也不会避而不答的，目的就是要把他自己所知道的呢，完完全全交托给他的受带领的人。当然这也是一个时间的过程。那么要多久可以算是出师了呢？中国人老法做这些工匠的差不多3年出师，当然这个3年呢，可能真正受训的时间是短短的1年，前面2年呢都是性格的养成。所以我们听见很多的徒弟被师父虐待的情形，这不是我们教会里面的路，我们有另外的路，训练他们属灵生命，带领他们读经祷告，这我们在团队事工中间都讲过了。那么在侍奉的技巧上面呢，我不知道3年是不是足够，但是呢，如果以3年来算呢，应当也是够了的。因为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真正一个有心的人，很快你可以看出来他是不是扶得起的。那么有心的人学习可能还不要3年就可以出师了。这个话怎么说呢？怎么样知道判断他可以独立的侍奉了呢？就是当我们带着他去侍奉的时候，他慢慢到了一个地步呢，就会自动的参与侍奉了。我就用传福音的例子，假如今天我们出去侍奉的时候，刚开始呢他可能很胆怯，不敢讲话，那么几次以后呢，他看见哎你这样说话，他也平常来问你，慢慢心领神会了，你就可以鼓励他，哎，这次我们出去传福音啊，你也不如参与讲一些话啊，一方面为我祷告，一方面你有话要讲的时候，我呢看见有机会呢也可以让你讲。当然这也是冒相当的风险，因为有些人一讲就讲差了，讲滑了，一讲就讲不停了，把传福音的对象呢耽误了，这也是有的。但是我们必须冒这个风险，为了要栽培我们所带领出来的年轻同工，或者说带领出来的门徒。那么在这样一个带领的过程中间，你会发现他成熟的程度。这里要非常注意，所谓成熟的程度呢，不是拿他跟你自己来比，因为他跟你比的时候有几种可能。第一个，根本你跟他性格不同，他说话的态度跟技巧，他说话的用词跟你都不一样，他说话的习惯都不一样，可能呢你是直肠子，一口气就把要讲的话讲完了，也许他是吞吞吐吐的讲一点让对方回应，或者正好相反，你讲话呢是讲一句等人家回应的，他呢是直统统的，那这个你就看不惯。这个看不惯的时候呢，会影响你对他的判断是不是成熟，那这是第一点，不要拿他跟你自己比。第二呢，你要想到他不过是在受带领的阶段，从前你刚刚开始的时候可能还不如他现在呢。所以我常常跟我所带领的人讲，弟兄你比我讲得好，他说哪有这回事，我说不是跟我现在比，跟我20年以前比，跟我30年以前比，你现在讲的比那个时候我讲的好得多了。那这个我真是从心里面讲给他听的。这个呢就是说，不要拿你现在跟他现在来比，真正要比的话呢，只能拿你从前的情形跟他受的栽培的年日来比较，你信主5年受了栽培之后的情形跟他现在受栽培正好5年那个情况，如果你还记得的话，这样比较或许还有点道理。所以两个原因不要比，一个呢不要跟你自己的个性态度习惯来比，不要跟你现在的成熟度来比，只要照着他应当有的长进的情形，看看他传福音是不是有一点点摸到门路了，或者说在辅导的时候是不是看见他讲的话呢被别人尊重被人接纳了。我们已经说过，不是教会安排的人去看望的，所以要他能够独立做工，必须他的权柄被弟兄姊妹接纳，也就是说他在那里侍奉的时候呢，身上有圣灵的膏油，而弟兄姊妹看见他的长进，就好像保罗告诉提摩太，叫人看出你的长进，为什么看出你的长进呢？他们就能接纳你所说的话，这样你的教训不仅能救他们，也能救你自己。这是保罗对提摩太一种鼓励安慰的话。再有一点呢，我们看见他受教导呢，我们不要拿来跟自己比，因为比的结果不会帮助他，只会叫他泄气。 因为我指的当然是一种错误的比较。那么他如果见贤思齐，要跟你学得很好，可你千万不要拿他来跟我们自己比。为什么呢？这有一个难处，就是这样子呢，很容易叫我们以自我为中心了，对我们有很大的坏处损伤。就是我们带领人拿他来跟我们自己比的时候呢，把我们造成了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那么对他呢是一个偶像的心态，就是说他觉得你是样样都美好的了。其实在师徒制中间一个最大的危险，就是以师父为独一的模范。很多的人做工都有果效，所以千万不能说我这个人做工最有果效了，甚至呢我这个人做工，我这个人讲道呢最有能力的，我这个讲道法最好了，这种态度是千万要不得的。我们自己不可以有，也不可让弟兄姊妹们有这个感觉。就好比那些门徒们看见耶稣在那里侍奉，有一个人也一样在做主的工作，但是呢他并不是跟耶稣一路的，门徒们说要不要我们去禁止他，他也在传道医病赶鬼，耶稣说不用，他不是抵挡我的，就是帮助我的。耶稣基督有这样的心胸度量，门徒不明白，门徒以为真命天子，唯有耶稣可以做工，别人怎么可以做工，他们也在疫病赶鬼，这是在干什么。所以呢，不要叫人觉得我们是独一的标准，这个观念是非常重要的。好了，这是几个看弟兄姊妹们，看我们所带领的人成熟不成熟一个角度，但是呢，这个角度这个观点一定要客观，不要看自己当做独一的标准。那我这样说了呢，其实还有很大的空间，而且也根据我们所服侍的对象属灵深浅来看，是不是我们可以把我们所带的人呢让他放单。那么这个呢，等到你觉得他可以放单之后呢，还有一步要做的，就是什么呢？刚才我已经说了，我们这个过程怎么样子呢？就是你自己先做，带着他做。那么等到呢，他看够了以后呢，他也参与。第三步呢，你就让他主导，让他在看望中间呢，你来为他祷告。你说弟兄啊，今天呢，我心里面有个感动呢，要让你试试看，牛刀小试。所以今天呢，一切由你来带领了，由你来主动，那我在旁边呢，为你祷告。或者类似的情形，让他知道呢，责任交给他，但是呢，也不叫他害怕，因为你还在旁边。真正有困难的，你还会帮一把手的。那么这个过程呢，就叫他建立自信，也叫他单独的倚靠神，自己呢，在神那里摸到圣灵中间的带领，感觉到他的膏油的带领。那么这个过程是不可少的。不管什么样的工作，是在做辅导的工作，在做教导的工作，教主日学，那么你都要在旁边看着他。甚至讲到呢，让他讲，你也要为他祷告，并且呢，这个还有一件重要的，就是回来之后你要再对他分析讲解。那我们今天呢，在有些做法上面呢，就叫做精益求精。好比呢，每个人都讲道，那么我自己在节目里面做的东西呢，就是评判别人讲道，他山之石可以攻错，那么我们自己也就是教学相长。那么这种切磋的功夫呢，是在可以在师徒中间自由的使用的。那么等到他肯受你的批判，比以前进步更多的时候呢，你可以放单了，比较放心的。那么这就是耶稣基督带领门徒的方法。你看到了马太福音十一章里面，他就设立了使徒，叫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然后呢，使徒回来把所做的事情都告诉耶稣。那么都告诉耶稣的意思，就是他们回报于耶稣，让耶稣看看他们工作果效如何，并且呢，他们自己是相当得意的。因为有人回来对耶稣说，哎，你看因你的名啊，鬼都服了我们啊，这个不得了。那么耶稣跟他怎么讲呢？当然耶稣话是浇他冷水，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而欢喜，要因为你们名字记在生命册上而欢喜。基本上呢，还是这些门徒出去侍奉做工作呢，回来把这些事情告诉师父。那么我一开始讲到这一段的时候就说呢，我们在交托出去的事情上面很不容易，也就是说断奶，我们把带领人带大了以后呢，要让他能独立做工。一来是手续很长，而且是渐进的，慢慢的，不是突然把他放掉，这是正常的情形，已经不容易交托了。因为我们再看看，要自己做，带着他做，然后呢让他参与，然后呢让他去采取主导，接着呢就放单，我们在旁边观察或者是为他祷告。那么最后呢是他来回报，他出去的时候也不跟你一起出去了，他甚至已经带着别人出去了，他呢回来还要跟你回报，让他能够不断的长进。那么这个放手呢是相当长的过程，所以我说三年行不行呢？也不一定，因为这里五个步骤，你每个步骤半年的话，就是很快两年半过去了。那么若是有些打岔，他有些时候属灵光景不正常，长进不快的话呢，很快就是三年了。 但是呢，我们总要有个预备，就是不管是三年或者是两年半，总要有个心理准备，把人送出去，把人放手了。那么最糟糕的呢，就是我们心里不肯放人，很可能是感情上的不舍得，也可能自我在作祟，就是说他今天就不要我了，独立了，那我怎么办呢？那这个导师自己的装备很重要。唯有当你看见坐育英才，把人带出来，心里快乐的时候呢，你的心胸度量才会扩大。那么这里呢，你就看见在中国人的个性中间交错的事情也是困难的。那么从哪些事情知道呢？那就是领导的人年龄越来越大，而总觉得不放心年轻人。教会里面常常有这样情形。那么中国的传统里面呢，又是敬老尊贤，好像老了一定贤的，年纪大一定是好的。那么这个呢，有好有不好。好是他经验丰富，少出错，坏处是什么呢？不让年轻人去犯错，年轻人就不容易成熟。所以这些事情呢，在我们教会里面需要有这样的知识跟了解，而对于自己带领的人呢，要有相当的自知之明。圣经里也有退休的观念，那么这些立位人服侍到了50岁以后，身体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强壮了，所以就慢慢的把责任交出来，他们就卸了他们的工作。那么今天我们不一定50岁退休，但是在没有退休以前，总要交棒，把人带出来。交棒呢，事实上是提高你自己的价值。我用价值两个字，希望弟兄姊妹不误会。为什么呢？当你把人带出来的时候，这些人仍然是受你的帮助的。所以当你把这些人带出来放在教会的侍奉里面的时候呢，你自己无形中间呢，我用身价两个字吧，就提高了。我不是恶意的或者说功利主义的自我标榜所提高了。真正的当一个中年人或者年轻人在侍奉的时候，很需要榜样的。如果你早一点让他侍奉，在他没有自己做榜样以前，他有机会看别人的榜样。假设是这样两个情形，一个教会呢是服侍人到了80岁的还在做，那么底下呢3 3 2 220 30岁的人，因为没有人嘛，40 50岁这一段没有带出来嘛，所以要青黄不接。但是若是有计划的，在他50岁的时候，底下已经有20 30岁的人，甚至40岁的人跟上来了。等到这个40岁的人变50岁的时候呢，这个50岁变60岁，他这个导师呢身份跟地位更加重要，因为众人都知道榜样的价值。那么年轻的人接不上的时候，工作很辛苦。但是如果你有眼光，从早就以训练人为目的，当人训练起来之后呢，你自己退回来做一个辅导的责任，做一个供应资料的全员，他们真正有问题的时候呢，来就教于你。这样子的话呢，你自己也轻省，而且呢，别人得到最大的好处。一个有经验的人是教会的宝，但是却不应当是一个第一线作战的人，甚至应该是退下来第二线、第三线咨询顾问。所以我们刚刚在讲团队训练的时候呢，也讲到这个，当我们工作起来以后呢，要有人来做咨询者，真正的教会中间有经验的人可以做顾问。那么这样一来呢，侍奉的人是不断的产生人才，而且呢，那些有经验的人更加显得宝贝，这是一个正常的教会应当有的状况，也不会有青黄不接的情形。有了这个我们脑筋里的图画之后呢，我们回过来看到底导师制度的价值是什么。那么我们已经提出来了，现在就做一个结论，这样说，导师最重要的目的是叫自己能够生生不息，不断的产生人才，不断的产生新的侍奉的人。当然在这里呢，因材施教也很重要，因为你自己做导师带出来很多人可能跟你做的工作不一样，当你自己生命成熟以后，老练之后呢，是作为一个整个的教会中间呢供应资料全员的中心。那么在这种倍增的过程中间呢，你就要看见不同的人做不同的事情。那我们是讲教会的关怀事工，是只讲一个工作，可能你带出来的人将来不做关怀，你带他去侍奉，他有了一些经验以后呢，他说，我的年长弟兄，我的恩赐不在于做教会关怀的工作，我心里的负担呢是在做其他的工作，或者说我愿意教主日学，或者我慢慢的看见我自己是一个拓荒的人才，那出去了。所以你带出来的人不要叫他一定做你自己的工作，虽然是倍增，一个人变2个人，2个人变4个人，但是你带领的人才也要注意因材而用的这个特点。所以一方面导师的责任，导师会产生人，不断的产生人，但是呢，他也需要明白不一定每个人跟他都一样的工作。 其实呢，这个观念放在我们学校里面来看呢，就更加明白了。一个好的导师是因材施教，所以呢，有些学生性向的发展，他基本的科目都一样，有些呢就鼓励他去学工、学农啊、学理科、学文科、学法科、学商科，每个人不一样。都是同一个导师带领出来的人，但是因为他的恩赐不同，他的个人的潜能不同，照着他的恩赐发挥呢，就能有不同的功用。神所赐的又有不同的恩赐，不仅是以弗所书讲有使徒、有先知、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哥林多前书12章、14章又讲不同的恩赐，彼得也讲不同的恩赐啊，有些是会治理的，有些是会帮助人的，各种不同情形。那么在这个导师的过程中间，我们讲教会的关怀事工其实呢是活用的。一方面我们讲关怀事工，一方面呢可能这个人做了一些基本关怀之后呢，调到别的部门去做不同的工作，可能他在主日学的这个系统里面受栽培造就，他真正的能够发挥他完全教导的恩赐。有些人是有教导的恩赐，看望的人不一定是教导的恩赐，看望的人可能很需要有同情的态度，那这是我们选人的眼光，可能他不合适做教导，却很合适做辅导。反过来也是这样子，那个有恩赐教导的人不一定是很有怜悯心肠的人，反过来讲呢，很多是有怜悯心肠不一定有教导的恩赐。他去做主日学糟糕了，可是他去看望呢，人人都得到好处。他可能不一定善于辞令的，好像讲到一样要口沫横飞在那里讲，讲得兴奋的不得了。可能做看望工作的人呢是安安静静的，他可能去看望陪着人哭一哭就解决问题了。那么这些人呢是他的怜悯心肠，他能听别人讲话的这个态度把人帮助了。所以这个呢是要因材施教。所以我们说头一点，我们下的结论呢，导师制度会产生人才，但是呢又注意因材施教。那么第二点是什么呢？这个导师制度会产生层次，这个层次的观念很重要的。不仅从提摩太后书2章2节里面看见保罗讲的四代，那么这个四代呢是时间上的四代，也是先后顺序的四代，而这个四代呢又可以在教会里面产生属灵的层次，这个层次是非常重要的，让那个中间的那一代做头一线的侍奉，底下年轻人跟上，那么年长人呢在旁边为他们祷告，并且呢也可以负责监督，甚至呢也可以作为咨询的顾问。那么这么一来呢，教会永远是有年轻力壮的人在侍奉，那么年老的人也不会没有事。所以这个层次的观念是非常重要。再有一个情形呢，我们要了解到，当我们同心在神的国里面被建立的时候呢，彼此的关系、彼此的扶持是了不得的。也许我们说层次，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彼此的信任。我们不是永远站在导师的地位高高在上，而是有一天呢，变成属灵的同伴。那保罗是非常谦卑的导师，他怎么说呢？他甚至对于腓利门受他帮助的人，或者阿尼西姆这个受他带领的逃奴，都说他是我的弟兄，他是我的同伴，在患难中间一起受苦的同伴。那么这种观念呢，当我们带领人成熟的时候呢，因为带领的过程本身就叫着带领的人和受带领的人是紧紧的在爱里面，因着工作的缘故结合在一起，是很深很深生命中间彼此的配搭。所以我们讲教会的关怀事工，其实呢在我们关怀的人来讲，在关怀的过程来讲，是使教会能够成为一个有能力的非常紧密联合的工作。我们常常想看望的工作做得好呢，教会就大家配搭得很好，或者说教会呢彼此生气相通，大家彼此关心相爱，这怎么来的呢？其实是在过程中间所得的一个产品，不是为了刻意去叫大家的感情很好，可是在训练人的过程中间呢，那种生死与共的观念，那种荣辱与共，为了神国同仇敌忾的那种心呢，就慢慢增长。所以在这个导师的制度，因为是非常密切的一对一的工作，会产生非常深的这个属灵上的相合跟相契的力量，这个当中的联合也是牢固的，对教会有非常大的帮助的。那么好，讲导师的观念在这里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再补充一两个点，就是这个开始呢，我们有这个需要是为了教会本身的需要，可能因为弟兄姊妹松懈得很而去做团体侍奉、整体侍奉来满足这个需要。那么在这个有需要情形之下呢，就自然想到产生训练的过程，但是他最后的目的可能却完全出乎想象之外的，就是什么呢？ 会变成一个拆船的意向，把人打发出去。因着导师制度产生了人才，那么这个人才不一定要完全被自己教会所用的，因为自己教会这个增长的过程已经到了一个地步，成了一个势力了，就是它有一定的过程，过了多久就会产生人，人才多得不得了的时候呢，哎，拆船就从这里出来。那你看耶稣基督也不是这样带领门徒吗？当他们这十二个人带的差不多的时候，就叫他们两个人两个人出去传福音。耶稣基督升天之后呢，就回过来，马太福音里面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因为人才已经建立起来了。这就是我们说了，拆船是最后一个成品，因为看望的目的当初可能并不在拆船，可是在教会里面关怀事工做得好的结果，就产生许许多多的人才，那么大使命就从这里出去了。那这是我们今天看见在教会里面训练人才的重要。当然我们并没有把教会关怀事工讲完，只是特别讲到导师的观念，这个导师的制度，导师的重要性，从一个人身上开始而能产生许多人才。那么这些人怎么产生呢？下面几次里面我们就要讲怎么样教导人做陪谈员，怎么样做一个好的探访者。陪谈员我常常说呢，就是福音聚会的收网者。探访员是什么呢？收网之后还要跟进，这也是在工作中间导师的观念。那么不仅这样，慢慢人多以后呢，要有制度的、有计划的做探望的工作，就有了联络员、联络网等等其他的跟进计划。当人真正多的时候呢，就要用细胞小组的方法了，把弟兄姊妹们属灵生命带稳了以后呢，就让他们自己的细胞小组一个一个聚会。那么到最后呢，可能这个细胞小组又有足够的人才产生呢，就要一个细胞变成两个细胞，两个变四个，不仅是一个人两个人的增长，而是一个团体、一个聚会、一个小点、一个小片的这个一个小聚会的那么增长起来。而每个聚会因为有训练的关系，它不会衰弱的，因为有人在那里做牧养的工作，有人在那里做教导的工作，有人做关怀的工作，有人做这个扶持的工作，那么这个整个的团队呢就慢慢的越来越兴旺。所以我们说呢，导师的观念会影响整个的教会。不要急，不要怕慢，因为如果我们脚踏实地做的话，那么即便每三年翻一番啊，你刚开始可能人赶不上，可是等到你在三年之后，可能八个人出来，可能十六个人出来，可能六十四个人出来，教会有六十四个人侍奉，这个教会还能软弱吗？那我想我们把这个图片放在弟兄姊妹面前，放在我们同学面前，希望对于这个牧养的观念，对于教会里面团队来做关怀工作这个观念呢，能够落实在我们个人的心中。这样子我们出去侍奉的时候呢，就永远不要先急着打头阵、单枪匹马，而是看看能不能一面做一面带着人做，一面传福音，一面盼望我们信主的弟兄姊妹们呢，所带出来的人呢，从得救开始就给他很好的门徒的栽培训练，你做他的导师，带领他侍奉的方向。这样子呢，我相信你的侍奉是非常有果效，而且呢是很得安慰的。好，今天呢我们的时间就到这里为止了。再一次让我谢谢您收听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节目，你所收听的是我们传讲教会关怀事工，我是周同培，再见。